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传旭。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2号，北美当地时间4月1号。首先来到今天的新闻头条。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演讲时，宣布了一项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该计划的内容主要是增加多个领域的基础项目投资，旨在重建美国老化的基础设施，推动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创造就业机会。拜登表示，他所提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难得的，是二战以来美国最大的就业投资。拜登表示，计划将包括就业和家庭两部分，其中就业计划将改善美国在芯片、生物科技、能源方面的地位并保持竞争力，并计划在全美建设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报道称，未来数周将讨论计划中关于美国家庭部分的相关细节。为了给该计划筹资，拜登政府计划将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28%。美国股市今天早盘攀升，拜登的基建计划带动华尔街延续3月强劲涨势，标普500首次涨破4000点关卡。截至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42827例，确诊总人数3093万8158例，56493人死亡。加拿大今天新增679例，确诊总人数99万1081例，23042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边境巡逻队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地时间3月30号晚，两名女童被人贩子从大约14英尺高的美国埃尔帕索地区的边境围栏顶上扔下去。两名儿童落地后，两名人口走私者立即逃离该地区。美方边境巡逻人员随后发现将其救起，目前两个女孩已完成医疗检查，留在边境巡逻队的临时拘留所内等待卫生和公共服务处的安置。据报道，两名3岁和5岁的儿童来自厄瓜多尔，是姐妹。埃尔帕索首席巡逻员查韦斯称，人贩子这一行为令人震惊，如果不是巡逻人员及时发现，两人可能在沙漠的恶劣环境中暴露几个小时。我们目前正在与墨西哥的执法伙伴合作，试图找出这些残忍的人贩子，以追究他们在法律上的最大责任。近期，亚裔在一些西方国家频频遭遇种族歧视和暴力，许多知名亚裔人士已经发声，要求改变现状。4月1号，菲律宾拳王曼尼·帕奎奥也在推特上发文，我们的血液只有一种颜色，停止歧视，爱与和平送给每一个人。在推文下面，他发了4张自己的头像，分别用英文、菲律宾文、中文和韩文配文道，有种来跟我打。这则推文下面，网友为帕奎奥叫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帕奎奥从赢量级打到次中量级，成为史上唯一一位夺得8个不同级别世界冠军的传奇拳手。从16岁走上拳台，帕奎奥21年间打了66场比赛，战绩为58胜6负2平38次 KO， 成为菲律宾国宝级运动员。美国联邦官员昨天透露，美国马里兰州一家疫苗工厂数周前生产的一批强生疫苗存在质量问题，由于员工弄混药剂成分，多达1500万剂强生疫苗由此报废。据报道，这家工厂由新兴生物科技公司运营，同时生产强生疫苗以及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该工厂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受到影响。强生公司3月31号向媒体证实，这家工厂生产的某批次强生疫苗质量不达标，涉事疫苗处于试生产阶段，该厂所产强生疫苗尚未获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投用于美国市场。现阶段美国使用的强生新冠疫苗全部产自荷兰，强生公司原本打算从4月起改由马里兰州工厂供应新冠疫苗，如今这一计划受到干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日前在加利福尼亚州拘捕一名墨西哥公民，此人被美国联邦检方指认组织人员偷渡，导致13名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籍非法移民死亡。3月2号，一辆载有25人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在加州南部霍尔茨威尔附近公路与一辆卡车相撞，车内13人丧生，12人受伤。 调查显示，这起严重车祸关联人口走私犯罪。据美国联邦检方3月31号发表的声明，何塞·克鲁兹·诺格斯47岁，来自墨西哥墨西卡利，拥有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3月29号从加州卡莱克西克口岸入境美国时被拘捕。克鲁兹3月30号因涉嫌人口走私罪首次出庭，他被指招募司机、收取报酬、安排同伙在美墨边境围墙挖洞，以便使两辆挤满非法移民的汽车经此进入加州。若人口走私罪名成立，克鲁兹面临最高30年监禁刑罚。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奥萨马·拉比耶透露，3月31号，有81艘船双向通航，顺利通过运河。他表示，运营方将日夜工作，以应对因堵塞带来的连锁积压问题。另一方面，搁浅的货轮正在接受检查，针对搁浅事故的调查也已经正式开始。拉比耶则称，在调查结束前，货轮将一直停泊在湖区里，目前没有明确的调查时间表。拉比耶在接受埃及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货轮堵塞航道造成的损失和损坏可能高达10亿美元左右。拉比耶没有具体说明谁会对此给予赔偿，以及埃及政府是否已经要求赔偿。此外，埃及总统塞西视察了复航的苏伊士运河，期间承诺将做出相关投资，避免再度上演运河关闭的事件。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表示，希望积压的船只可在本周末前全部通过。4月1号， SpaceX 太空探索公司 CEO 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SpaceX 将把一枚实体狗狗币带到月球上。受此消息影响，狗狗币价格直线飙升，最高涨幅逾30%。据悉，马斯克一直是虚拟货币的支持者，近期他曾多次在社交平台上讨论狗狗币或比特币，导致虚拟货币的价格也随即讨论而走高。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马斯克曾将自己的社交账号的简介修改为 Bitcoin， 导致比特币交易价格一度上涨到3.76万美元，涨幅达20%。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回忆录《美好事物》即将在4月6号上市。据报道，亨特在书中承认确实迷失过，且总是感觉在人群中也很孤独。他吸毒、酗酒、嫖娼，甚至还与大嫂有一段不伦关系，更因为卷入著名的通屋门事件而没少为父亲制造麻烦。而这些大尺度内容在这部回忆录中几乎被和盘托出。他感恩父亲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堕落而将他抛弃，也没有对他评头论足。亨特的新书之前在业界曾获得过不错的评价，有畅销书作家称赞这本书可读性强。面对记者的疑问，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曾称，这是一部有关个人人生旅程的书，不便做太多延伸。他还对记者转述总统夫妇的话称，他们对儿子敢于公开谈论成瘾一事感到骄傲，认为这能给陷入人生困境的人们予以启发。被评为全球第一大塑料污染者的可口可乐，最近也开始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要采用纸瓶子了。可口可乐公司携手丹麦公司共同研发设计了一款纸质包装，将在今年限量生产推出2000个圆形纸瓶植物饮料。新包装的材质采用了北欧木浆纸制作而成，据称100%可回收可降解。目前为了测试这款纸质包装能否经得起考验，可口可乐公司还特地推出了一款果昔饮料，全部都使用这种瓶子，并计划2021年夏季在匈牙利售卖。瑞士将在4月启动一项试点项目，允许女性军人穿着女性内衣，将不再被强制要求穿男性内衣。据报道，长期以来，瑞士国防部长威奥拉·阿姆赫德一直主张增加瑞士军队中女性军人的数量，他对瑞士做出的这一改变表示欢迎。据报道，瑞士军队中的女性军人比例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瑞士国防装备采购局的发言人希韦特向媒体表示，两种专门为女性设计的功能性内衣，夏季的短款内衣和冬季的长款内衣将于4月份发放测试。他还说，目前瑞士的军服规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实施了，老一代制服无法满足女性的特殊需求。在这种背景之下，购买新军服对女性和男性都同样重要。据《每日邮报》3月31号报道， 英国斯塔福德郡的一位已故母亲20年前在一次学校聚会上以1英镑的价格买下了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师》书籍，带回家给孩子们阅读。经过20年存放，这本珍贵的第一版《哈利波特》价值3万英镑。这本书将在斯塔福特郡的汉森拍卖行进行拍卖。这版书籍当时仅印刷500本，预计拍卖价格在2万至3万英镑之间，但实际成交价格可能更高。这位母亲的女儿们表示，从这本书中得到的钱将会在母亲的4个孩子之间平分，希望这本书能到一个懂得珍惜的人手中。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国际旅行几乎陷入停滞，日本全日空公司将往来日本与欧洲航线的波音777型客机变身为价格不菲的餐厅，尽管价格并不便宜，但服务一经推出就售空。
报道称，餐厅位于机内的头等舱及商务舱，不仅座位间保持充足间隔距离，已采取相关防疫措施。
据报道，头等舱餐点要价近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550元，商务舱飞机餐也要近3万日元。餐点种类分为西餐与日式料理。航空公司公关人员表示，餐厅所提供的服务跟国际航线上服务几乎一样。一名前来享用餐点的35岁上班族说，可以用出国旅行的心情搭乘梦想中的头等舱，餐点也非常豪华，很满足。叙利亚伊德利卜一家名为埃内斯托的避难所救助了1000多只流浪猫。避难所的前管理者因叙利亚战争被迫关闭了位于阿勒颇的猫保护所，之后他带着100多只小动物前往埃内斯托，重新建立了新的安居点。现任管理者穆罕默德·瓦塔尔称，因为战争，大多数动物的主人不得不离开他们，我们给猫提供住所、医疗和食物。据报道，埃内斯托的保护所占地2000平方米，包括医疗隔离区、生产区和健康区。兽医穆罕默德称，在医疗区内，我们每天治疗30多只小动物，总共有超过1000只动物在保护区得到了照顾。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26岁女子卡瑞娜与男友分手后体重飙升，在2019年的时候体重达到了110公斤。她认为脚趾麻木刺痛可能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便下定决心减肥。卡瑞娜每日会进行运动。卡瑞娜表示，麦当劳在她的减肥之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麦当劳会列出食物的热量，让她可以控制进食量。卡瑞娜称，在每天吃2顿麦当劳快餐的情况下，成功减掉39公斤。卡瑞娜透露，减肥后她的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善。近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一户人家发现了一枚疑似未爆炸的炮弹。据马里兰州消防局长称，炸弹技术人员将炸弹转移到了黑格斯敦的比弗克里克采石场，并在那里进行了紧急处置。这枚炸弹最终被发现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炸弹，一个大铁球被这户人家当成传家宝，传经几代人。这个炸弹约有160年的历史。报道称，消防员测试时不慎将炸弹引爆，所幸并未有人受伤。来自美国佛州萨拉索塔市的女主持斯威特里克近日在东非尚比亚猎杀一条60岁鳄鱼，不但高调分享合照，还要把这条长达4.5公尺的巨鳄做成皮包，引发争议。许多网友批评其行为十分残酷，还有人痛骂她是动物虐待者和令人鄙视的女人。斯威特里克本人则辩称，因为鳄鱼危及到人类生命才会杀死，不必每天处理人与动物之间冲突的人，当然无法理解人们为什么需要猎捕这些动物。斯威特里克自2018年开始打猎，目前已杀死116种不同动物。残酷行为被动物权利团体批评，为了享乐而残杀动物，在道德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且年老的鳄鱼被杀害会破坏当地生态，反而对当地居民的安全更加不利。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